这位同学，大家阿弥陀佛。今天大家有拿到补充讲义吗？有哈，97和98哈，嗯。我们待会才会看到了哈。我们上一次上课是上到讲义的83页，讲义83。那讲义83，我们上一次上到是在82的地方，导师跟我们说，部派的思想哈，那其中有三项呢是非常特殊，而且讨论得非常的精彩啊。那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呢就讨论过了第一项啊，就是82页的三世有与现在有的说明。那这个讨论呢，三世时有或者是现在时有呢，是站在时间上来说啊。那如果没有时间的前后，是不可能有三世或者是现在啊这种说明哈，这种案例，所以它一定是站在时间上来说啊。那这个是时间观呐哈，阿毗达摩论师的时间观。那上个礼拜，我要下去的时候，我在外面有一个法友哈，有一个同学问我说，我们在谈三世时有，我不是有举喻说，有点像海浪有没有哈，海水那。它的作用呢，就是像风把浪吹起来啊，那就有种种的作用啊。那作用过去了呢，这个法体又回到本来，就像海水啊。实际上，其实纵使它有大风大浪啊，但是呢，在海水，就是在深海里面的海水啊，它还是非常平静，只是上面的水在起波浪。啊，所以实际上有部他们的说明呢，有点像类似这样的譬喻，就是作用呢，它是有生有灭，但是实际上它的法体呢存在于这个宇宙当中，就像深海的水一样哈，它是不生不灭这样子的法性啊，所以它的三世有呢是有这样子的法体啊，时有作用才有生灭啊。那这种说明，那有一个同学问我说，跟我们大乘佛法常听到的体相用啊，是不是一样？那部派还没有出现体相用这样的用词啊，但是意义呢差不多，意义相当啊，只是看你怎么诠释这个体相用啊。那假如我们把这种法性法体呢，就是像宇宙的本体一样啊，那所有的生灭只是在这个法体上面生灭哦，它的法体是不变。那这样子，不管你是在哪一个时期的思想呢，都是属于就是对于法性，它会认为有一个存在性这样子的说明哈、哦，有一个实有的存在性。那我们到下学期哈、到下学期的话，谈到初级大乘龙树菩萨的时间观呢啊，就会有一点不同哈。那我们到下学期才继续谈大圣的，那我们这学期继续看这个部派啊。好，那三世有跟现在有上个礼拜已经提过啊，那我们今天要进入是83页第二个主题，就是意念见地还有次第见地。那这个主题是部派第二个思想啊，讨论就是很精彩的。那其中这个主题呢是有关系到见法修道的问题啊，那也有不同的看法，部派里面有不同的看法啊。好，我们请看下一页哈，84页导师举了这个赤铜的叠律呢，就是赤铜律啊，引到说啊，阿诺乔成如啊，巨寿呢，巨寿就是长者的意思，长老的意思啊，巨寿啊，我们在比丘称比丘，如果是他是比我长辈的话，我们可以要称他巨寿啊，或者长老。 那乔成儒尊者哈、啊、长老，他是远离尘垢法眼生啊。那法眼生就是得见道或者出果哈、啊。那他说了一句话，就是一切即法皆是灭法。这个就是阿诺乔成儒，因为世尊初转法轮，第一个得法眼的人就是乔成儒，所以在人间哈、啊，佛陀教化成功啊，就是乔成儒啦，第一个成功的例子这样啊。所以这个人物是很特殊的，乔成儒尊者啊。那他觉悟过后呢，讲出第一句话就是一切即法皆是灭法啊。那我上一次有跟大家分享过哦，这句话它的含义是什么啊？就是谈即跟灭这两个重点啊，即跟灭两个重点。那我在黑板上呢有画了一个缘起的图的表啊。那这里面呢可以分成两种说法，就是刚好布派这两种啊，这两种的说明啊，刚好用这个图表就可以说啊。那我在这里稍微说明一下啊。那导师在讲义啊，我们现在的讲义那边有提到说什么叫做一切即法皆是灭法。那导师说，假如我们在了解缘起法的时候啊，知道它苦集，还有知道缘起的集灭呢，那这个就是集跟灭，就是一切集法皆是灭法啊、哦。所以如果是说一切集法皆是灭法的解释的话呢，它只有到苦集灭三地而已，苦集灭三个地，它没有到四圣地，到苦集灭而已。那所以你看这个图表啊、哦，谈到缘起的苦集还有缘起的灭呢，这个只有三谛，对不对啊？那我以前有跟大家提过，除了阿诺乔成儒讲这一句话哈，一切即法皆是灭法之外呢，那马胜比丘也是五比丘之一嘛，他跟舍利弗讲的这个偈颂哈，也是只有三谛而已，大家还记得吗？我上次有跟大家提过哈，就是马胜比丘说诸法从缘起，这个是苦谛，苦谛啊。那事法即缘生，即缘尽啊。事法这个就是这个的法哈、啊，这个的法从哪里来？他说事法就是他的极地啊。缘尽就是那这个缘起，假如消失呢，消散过后呢，他就回到本来哈、啊，所以就是灭啊。所以这个偈颂只有提到苦谛、极地跟灭地，没有提到道地。好，我们大智度论也有上过哈这个地方。那马僧比丘就说，我师大圣王，就是我的佛陀哈，我的老师佛陀，那示意如是说，他说他只记得这个偈颂啊。那跟舍利弗说过后呢，舍利弗也是得法眼净。所以如果按照早期的圣者来看的话哈，那不管是乔成儒还是舍利弗哈，马僧比丘所说的比较偏重在缘起的苦集跟缘起的极灭这个地方，大家有没有发现、哦、他比较没有提到这个八正道这个地方，比较没有、哦、那导师认为说，在布派的对于见道的这两种说法呢，那如果是第一种见道的缘起的苦集、哦、缘起的苦集还有灭呢，这个的话呢就称为，因为他见的苦，苦大家都知道嘛，就是我们的五蕴身嘛，有没有苦报体？那我们知道这个五蕴身是从我们的烦恼而来嘛，惑业而来，所以也可以追究到他的极地。那我们要让这个五蕴不相续，那极地不生、哦、烦恼不生，那就能够回到，就是缘善的话就能够回到这个极灭性。那所以知道缘起的极跟灭呢，实际上导师说他只是顺序来说呢，就是见到苦即灭，所以他可以称为什么见灭得道，就是这一派的说法，就是见灭得道的意思就是见到这个了啊。观到缘起的苦即过后呢，他再观到缘起的即灭，就是见灭得道啊。那这一种呢就叫做顿现观，也叫顿现观，就是他一见到极灭哈，他就顿入了，所以也叫
顿现观哈。那另外有一种说法哈，这个见灭得道这个说法呢，是属于大众还有分别说部啊，这两个部啊，大众部还有呢分别说部这个啊。那另外有一种说法是要从这整个看啊，那他们不是在提到缘起的苦集还有缘起的极灭，他们是提到呢先观察苦地、极地、灭地还有道地，那四个都要观完哦，啊，苦集灭道都要全部观完，那这个呢就是也称为见世地得道，见世圣地得道，所以就分成有两派了哈。那这一派的话呢就是有部啊，说一切有部这个说法，那这个就称为见现观，见次的啊，见现观，见次的有苦集灭道这样子啊，见次。那顿现观的话呢，他就说见到苦集灭过后呢，他立刻就体证到什么是涅槃啊，他没有到这个道地这个地方，所以就有这两家的一说啊。对于见道来说，部派有这两家的一说。好，我们继续看这个讲义哈，大家回来看讲义，大概就会比较清楚一点哈。我们看84页第二行。阿诺乔成如为五比丘最先悟入的一位圣者哈，见苦集皆是灭法哈，见苦集皆是灭法，显然是缘起的苦集跟苦灭的体见。那由于安律四圣地呢，苦应知，集应断，灭应证，道应修。所以在正见为先导的修行当中，知苦断集而正灭，名为见灭得道。所以他这一个学派呢，他们就比较不强调那个八正道啊，他们是直接修缘起啊的观察啊，知道缘起的苦集和苦灭，然后就直接就见道这样啊。所以他跟下一面哈第二段哈，那见现观有一点不同哈。那为什么说一切即法皆是灭法啊，这句话可以用缘起的观点来观察呢？大智度论有一个譬喻哈，以前也有讲过哈，他说他举一个例子啦哈，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说看到佛，看到法的生跟灭，我们看到法的生跟灭是看到什么啊？什么现象？无常现象，对不对？好，看到一个法的生，然后它灭，一个人哈生，然后死了，就看到无常。但是在缘起的观察里面啊，啊。那他有一个方法教导我们说，假如我们在生的时候就知道灭的话啊，在生的时候啊你就能够知道灭的话，那在生这个里头啊哈，生里面就可以观察到这个灭，不需要等那个现象哈败坏了失去了才知道灭，这样了解吗？那他有举一个例子哦，大智度论哦，他说好像我们的新衣服啊，大家你可以注意一下哈，比如说我们过年了哈，快要圣诞节哈，要1月1号要过年买新衣，那智论哈他譬喻说新衣里面，新衣这个法哈，新衣有没有旧的这个法在里面，衣服啊有没有旧的法在里面，他说有，如果没有的话，这个衣服应该是你穿多久它都是新衣，不可能说你洗了一次两次它就变成褪色， 或者是变成就了啊。那所以他说，任何法，他还在生的时候啊，他还在生住的当中哈，其实他已经有灭的相在里头，只是我们没有智慧看不出来。当他变坏的时候、变异的时候，或者是消失的时候，我们才觉得可惜、很惋惜，对不对？但是已经太晚了啊，太迟了啊。那我们假如能够在生法当中就能够看得到这个灭相的话，那纵使它不断地朝着灭前去，对不对？但是这个时候因为我很清楚的，它虽然是存在，虽然我现在还拥有，但是它一直朝着这个灭相啊前进。那请问我们在拥有的时候，我们还会懒惰吗？就不会，因为知道它总有一天会现出这个灭相，对不对？哦，所以在还有的时候呢，我们不是说啊，那就等着它灭啊，这样子也不对。在佛法来说哦，缘起它除了了解这种现象哦，它会有一种积极的状态，就是它不断的朝灭去，但是你可以珍惜它还很健在的时候啊，还很就是还有用途的时候啊。比如说这一盘花啊，这一朵花，诶，我当然知道这个花过两天它就会谢啊，有没有？那请问我们还插这个花来做什么？知道它一定会谢嘛，那为什么还要插这个花啊？为什么还要插这个花？发挥什么功能？生命的功能，什么功能啊？啊？美化的功能 ，OK。还有呢？供佛嘛，对不对？哈、哦。还有呢，让看到他的人呢心生喜悦，有没有？哎，它有这样的功能哦，就是你有没有摘下来？其实它种植花哈、哦。你不摘下来在花盆里面，也许它活久一点，但是它还是会死，对不对？开的花开了它还是会谢。那我把它插这个花，它还在有生命的时候拿来供佛，或者是让人家生欢喜心，那它的效用啊比你摆在那里让它自生自灭是不是来得有意义？是啊。所以我们的生命、哦、相同的也一样哦，我们的生命啊，虽然我们每个人都会朝着老病去，有没有？每个人都会嘛，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哦、我们知道说，诶，生命其实它是有灭相在的。那真的如果是多了几根白头发、哦、不要太伤心啦，因为它本来就是只是慢慢慢慢变而已，我们不发现，当它变成白头发你才知道说，诶，原来我有白头发这样、哦、所以不要太奇怪、哦、因为、哦、我们是出家中、哦，大家可能比较少看到我们白头发，对不对？因为剃光头啊。如果是说让它长起来一点，其实我们很多师父都有白头发，尤其我们的院长很多白头发因为他用脑太厉害了，他 太操劳了，真的、哦、太辛苦。那我这一两年也比较多一点点、哦、啊。前两天我师兄看到我说，诶，因为我们九天剃一次头啊，我们学院是逢九剃头的，逢九，长长久久嘛，所以是十九啊，初九啊就剃头。那到第八天的时候，他看到我，他说：“哎，为什么你好像以前没有那么多白头发，为什么最近比较多？”哈，对啊，我说是啊，因为太年纪也大了啊，哈，然后呢，讲课也很劳累啊，这样哈，嗯，所以其实我们假如在生命还存在的时候，生住这个过程里面，就能够看得到这个灭相，其实它是可以善用的啊。善用除了说让人家心生喜悦供佛之外，我们以友情来说，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时候赶快的累积我们的解脱的资粮，成佛的资粮，这样子不是更有意义吗？所以比如说我们得了什么病，我们知道 OK什么时候可以向导师写自传吗？某年某月某日叉叉叉，有没有？导师都这样嘛，自传有没有看导师的平凡的一生，最后叉某年某月某日 然后呢无声无息的就在人间不见了这样啊、哦。那但是还没有发生到这个状况的时候，前面一大段你看导师的自传，前面一大段不管是跟人家的交集啊、哦、交际呢，还是说导师对于法义的深入，诶，那一生里面的那一种精彩度啊，好、哦、那是非常值得后人的这种尊敬啊、哦、所以你看我们在生命还非常健康的时候，怎么样能够好好的善用这个生法当中啊、哦、我们能够观察到这样子的极灭的智慧，这个就是要修学缘起观啊，那就有这样子的智慧啊、哦、所以其实在阿毗达摩虽然有提到这一种呢，实际上他让我们他跟就是菩萨道跟声闻道、哦、都能够观到这样子的程度哦，解脱道也可以，菩萨道也可以，但是两种心境有一点不同的哦。比如说我在生法里面能够看到极灭相，比如说我看到这朵花，诶，它始终会败坏、哦、会卸掉，那我所以我呢拥有的时候我不去懒着它，知道它是无常苦无我，那所以呢我就要对于这种五欲啊就要厌离啊、哦、不要被它反过来啊、哦、就是侵占到我们的道心，那所以呢对一切呢都会舍离会想舍掉啊、哦、这个就是解脱道啊、哦、就是以后也不要再来轮回，但是菩萨道就刚好不同，有一点点心境不太一样，他同样是知道说，诶，这朵花它终究会谢落，但是在还没有谢落的时候，其实这朵花你可以拿来做很多用途，诶，供佛啦，布施给一个就是生热的人啊，有没有哦，他在过母亲节还是什么，诶，你送这个康乃馨给他，他就整天的欢喜心就很好，所以同样是一件事情哈，一个东西，但是假如你发心不同，我们发心不同，它成就的功德就不同了啊、哦。所以这个就是在一切极法当中，假如我们都能够见到这个灭相的话呢，那不需要等到这个出现，我们就有这种极灭的智慧在里头啊、哦。所以就能够知道极法皆是灭法，那这个其实就是有点像见灭得到这种不派的说明哈。哦，好，我们继续看。
第二段啊、哦，阿含经里面有提到如实知苦啊、哦、如实知极知灭还有知道，这个就是转法轮经所提到哈、哦。那转法轮经为什么导师说这个是四谛别别观察呢？就是因为他在这部经里面啊，转法轮经他都有提到说，诶，正思维时生眼智明觉，正出国的时候啊要观察四圣谛，但是你第二轮啊要正恶果的时候要观察什么？我们现在要见到位要观察四圣谛，那请问我正恶果的时候要观察什么？正恶果的时候，正三果的时候呢？正四果的时候要观察什么？啊，一样啊，对啊，就一样啊，隆隆都是四圣谛，出果四圣谛，二果也是观察四圣谛，三果也是四圣谛，四果也是四圣谛，全部都是四圣谛，只是呢他证得的深跟浅不同啊，那或者是说他断的烦恼有粗跟细啊、哦、那你刀磨的越利啊，那当然你断的就越深啊，就到阿罗汉断尽啊，对不对啊？如果你我们一般人智慧用错地方，就好像你拿很利的刀去切那个泥土嘛，有没有多切几次你的刀就不利了啊、哦？那所以我们就是那智慧要用在对的地方啊、哦，那就能够一一的悟入这个四圣谛的道理啊、哦。那这个就是见次第见地啊，苦集灭道这样子次第而见啊。那这个其实在我们的讲义，我们今天发的补充讲义哈、啊， 里面有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九十七页哈，九十七页。那九十七页这个都是说一切有部的修行次第啊，九十七页都是说一切有部的修行次第啊。那比如说第一个图表呢，他们的修行就是三贤四善根，这个是属于贤位。贤位呢就是内凡呐、啊，内凡位啊，就是开始学佛闻思修了啊。那贤位啊，圣位呢就是第二个图表啊，第二个图表呢就是从有学啊，就是见道开始，一直到阿罗汉四双八倍啊，这个是圣位。所以一般我们讲圣贤圣贤哈、啊，论师里面把贤位定在凡夫的哦，贤位啊定在那个凡夫啊，那圣位才是断烦恼的圣者。那第三个图表呢，上下八地有看到吗？第三个图表呢是见道位的次第，见道位啊就是次第见四地哦。那有部它的见道位总共有几星，你看这个图表最底下十五星，对不对？从第一星一直到第十五星。那有部呢他说啊，见道啊要从哪一个地开始见？第一星是什么地啊？苦地，有没有？第三个图表有没有看到？第一星是苦地，第二星呢也是苦地，所以第一星到第四星都是苦地，有没有？然后第五星开始是什么地？极地啊、哦，所以它的次第就是先见苦，过来极，过来灭，过来道啊、哦。到第十五星，这个次第啊都不可以省略的哦。他说都是每一个都要有的，所以这个就叫做次第见道。这样了解吗？一个一个一个来的啊、哦，这个就叫次第见道。那到第十六星修道呢，这个就叫出果啦，这个就是出果啦。第十六星就是出果啊，见道过后就出果啊。那最后一个图表呢啊，最后一个第四个图表，这个就是有关于四双八倍啊。我们讲预留相呢就是见道乃至阿罗汉果，这个就是四双八倍的一个断烦恼的品啊，断第几品那个啊。那这几个图表是我们常常都会遇到啊，那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啊。好，我们回到原来的讲义，八十四页。那谈完这两家的说明呢，啊，一个见灭得道，一个见四谛得道过后，导师跟我们继续介绍说，在我们看八十四页最后一段哈。在部派里面的法藏部啊，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就是分别说系啊，或者是属于大众分别说系。法藏部是属于什么派啊？大家记得吗？有带那张图表来吗？部派的图表。法藏部是属于什么？它的上面是属于什么部？第几页啊？64页。64有吗？还没有找到，不要太紧张。有吗？好，法藏部是属于什么部派的？上座的分别说部，有没有啊？那化地部呢？也是啊。所以这两种哈、啊，这两家说法，我们回到原来的讲义啊，这两个说法呢，其实它都跟大众部啊差不多，就是呢，见到极灭法而当下入见到位的，他们都属于见灭得到的这一派哈、哦。 那法藏部呢更加提到说，只有无相三摩地以涅槃为所缘而入真性离身啊。那大家都知道说
阿毗达摩哈、哦、有一个说明是，就是太多名相了哈、哦，所以我本来不要讲了，但是讲一下也好了啊。阿毗达摩他们有一种说法，就是由三三昧修到三解脱门，有听过吗？三三昧是哪三个？空、无相、无愿，对不对？或者无作啊、哦，无愿，还有呢，无相啊、哦，这三个。那现在我们讲义哈、哦，有提到说法藏部它是观察。他提倡呢，法藏部是观察这个无相三昧能够入正性离身，有没有？他就认为说，这个无相，这个无相其实就是涅槃的意思啊。这个无相就是涅槃啊。那法藏部认为说，要观涅槃才能够见到法藏部啊。但是说一切有部哦，跟他偏偏不同哦，很好玩哦。不拍有部呢，认为。这两个才能见到，这个不能，这个不能够入见到。你看部派就是这样子哦，大家听一听啦哈、哦。如果听不是很清楚，回去再听 MP3 啦。我们说见到是这个嘛哈、哦，见到就是得三解脱门啊。哦见到，那所以三三昧能够入见到位，能够入正性离身。那法藏部哈、哦，法藏部认为这个才能入见到。法藏部啊，法藏部他认为这个才能入见到啊、哦。法藏部，那说一切有部呢，他认为这两个空跟无愿才可以入见到。有部啊，他认为这两个才可以。那也许大家会问说，那有部把这个定义为什么？这个无相啊，他有部呢，他认为说无相就是涅槃，所以他的无相呢，有部认为的这个无相哈、哦，是在见到这个地方哦，他认为无相是在这里啊，有部，他认为无相呢就是见到，因为他是涅槃的定义嘛。所以他说无相三昧呢，就是其实就是见到，见到涅槃。所以有部的三三昧呢，是空三昧、无愿三昧，这两个可以入真心离身的方便、啊、方法。但是你进到去见到位的时候，这个当下就是无相三昧了，无相解脱门了，这样哦。他不认为呢无相可以当方便呐、啊。因为无相是涅槃嘛，但是法藏部认为呢，涅槃可以为方便的方法，就是可以拿来修啦。有部认为涅槃是不可以修的，涅槃是正道的东西。那法藏部认为涅槃呢，无相是可以拿来操作的。其实大家认为涅槃哦，这个无相可以拿来当方便修行吗？大家认同吗？涅槃哦，可以当方便修行吗？我们说涅槃就是烦恼的止息嘛，正道涅槃。那个涅槃可以拿来当方法来修吗？时时观空，还有呢？对，一般我们定义涅槃是结果，对不对？结果嘛，贪嗔痴永尽，这个就是涅槃。现在部派就是把这个涅槃拿来当这个方法来修啊，你觉得可以吗？你觉得可以吗？可以啊。好、哦，刚刚有同学讲说就是观空嘛，那观空你就是修空三昧就好啦，为什么说修无相三昧呢？这个无相三昧是涅槃哦，它不是空哎，空是这个。所以可不可以？不可以。不知道，要打电话去问一下。
那这个其实见灭得道哈，见到即灭法哈，就是这一种不生不灭的这种法，拿来当修行的方便可以吗？其实在大乘佛法里面是可以的。大乘佛法里面你看那一个啊，观就是尤其那个中国禅啊，莫照禅啊，简直就是这种方法嘛。他叫你念未生之前那是什么啊？念头没有升起之前那是什么？念头没有升起之前那个就即灭相嘛，不然是什么？不然是什么？阿拉也是啊。对对，所以其实在很多大乘的方法里面是可以，但是这个方法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就对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有一点困难度啊。啊，对呀、啊，这个就是，对呀、啊，但是你知道吗？这个是一切即法皆是灭法，是乔成儒见道的时候讲的哦，他是见道的时候讲的啊。现在我说我们凡夫，我们初学者拿来用了、啊，这样。但是你提的也很好哈，就是一切即法皆是灭法这一句话哈，就是其实它就是影响部派的这个见灭得道这一派啦，就是这就是他认为这一种圣者的体悟可以拿来当修行的方便啦，啊、哦，所以有一些论师认为是可以哈，嗯，那所以不管如何，我们看导师的结论呐哈，不然等一下就。五煞傻了哈，嗯，看八十四页倒数第二段啊，倒数第二行讲错了哈，倒数第二行，怎么样修行才能见道啊？见到地理哈、啊，不是从理论上得来的，而是修行者以自身的修验教人，渐渐形成不同的修行次第，所以不管是。大众分别说部的见灭得道，或者是说一切有部哈、啊，这个系统的次第见道，导师认为都可行的，其实都可行。我们接下去看下一页哈、啊，大家就知道哈、啊，他们的特色在哪里哈、啊。来看85页第一行，对于这两派，导师说认为是可以的，他认为是可以的哈、啊。佛法中的阿罗汉有会解脱还有具解脱这两种阿罗汉、啊、那第一种会解脱阿罗汉呢，是如实知道缘起的因果还有生灭，因果的生因果的灭而证得，就是知道缘起的什么呢，生起跟极灭，对不对、啊、因为大家知道缘起流转门就是世间因果嘛，啊环灭门就是出世间因果嘛，啊，所以如实知道缘起的因果生灭而证得啊，法住智会解脱阿罗汉啊，以法住智而证到这一种缘起的智慧。具解脱阿罗汉呢，是深入禅定得到见法涅槃，也就是涅槃智，以涅槃智而证得出果啊，所以阿罗汉。啊，不是讲错了，刚刚哈，以涅槃智而证得这一种具解脱啊。阿罗汉如此，那初见地理的时候也有这两类啊。第一类呢，就以法住智见道啊，跟次第见思地得道相合；第二呢，以涅槃智而证得出果，跟一念见灭得道相合。修学者的根性不同，修正见地。也因为师资传承而形成不同的修学次第。那到底会解脱阿罗汉或者是具解脱阿罗汉跟法住智涅槃智这样子的配哈，这样子的搭配是导师很特殊的看法来的，导师很特殊的看法啊。那至于很多别人的理解哈，就跟导师这里所讲的有一点不太一样，但是不管如何，我有补充一个资料给大家哈，蛮好的哈，也是导师的说明，在注脚88，我们来看一下啊。 注脚88。世尊的教说依缘起中道而开显，有找到吗？有哈，在修学上是先有，是有先后性的。先知法住智，就先知缘起，次得涅槃。所以说，不问汝知不知，且自先知法住智，后知涅槃智。法住智是正知缘起因果的安住不乱，能知道缘起无明，我见为上首的见烦恼就被吹破了。那贪嗔等爱烦恼，那就会慢慢慢慢的除灭。所以以法住智见道的人啊，他是先断这个见烦恼，那爱烦恼呢，他就自然慢慢掉落了。那心无所取，无所着，无所住，就能契入涅槃，得解脱自在。所以以法住智得见道的圣者，他是从见烦恼下手啊。那相对的，那我们要问啊，那如果以涅槃智修道的，他是不是也是见烦恼呢？应该是对应爱烦恼。因为呢，我们的懒爱啊，世俗的懒爱啊，就是对五欲的贪着嘛。五欲的贪着就是要靠修定来离开它，所以应该啊，比较偏重在这个禅定的哈，就是对治的是爱烦恼比较多一点啊。那从无明缘起下手，是对治见烦恼比较强一点啊。所以一般我们如果说大家，我们自己测试自己的知见哈，跟这个好药啊，假如我们很喜欢这一种佛法的正见，很喜欢哦，很喜欢这种缘起性空的正见，那也许我们的根性啊，比较偏向从见烦恼下手的。他见跟爱哈，两种到最后都会断的，都会断，只是哪一个先哪一个后哈，表现的风格会有一点不同。那喜欢禅修的人哈，喜欢离五欲五盖啊，就是开始学的时候就诶很相应，非常非常的好药。那这个也许是从爱烦恼下手比较多。你叫他多听课哦，他没有兴趣，他说这个扰乱了我修行哦。所以他就可能从这种爱烦恼下手。但是他修到某个阶段，假如他在知见上不提升，那他的见烦恼就没有办法对治。那只是有见对治见烦恼，那没有对治爱烦恼也不行。就是知见太过次，就是那个次甚呐 就是这种佛法的知见，你没有对治这个爱烦恼的话，就是只有理性啊，就是感性的你不敢去碰，你碰了你就会败在他的手上了，这样。所以这个就是修行啊哈，不管是见跟爱的哈，一个是理性的啦，见是理性的，爱烦恼是感性的这个部分啊，那就是我们修学者就是两者都要到最后其实都要处理它的啦哈。好，我们来看本文第二段。布派的修慧次第啊，布派论师的修慧次第，说一切有部跟次同迭部的论书还明确可见，在基本的修正上加以组织跟条理啊，似乎严密周详，对真正的修行者怕反而又多所纠缠，不可能有世尊时代那一种简要而且直入的修正。所以我有提供大家那个参考的附表哈，97页，就是说一切有部的说法啊，说一切有部的说法这个图表。那98页大家可以看一下，98页这个图表是说一切有部，还有呢南方上座部的修行次第有没有？你们印得清楚吗？可以吧哈。这个图表呢是南北传合并起来谈的哦，上面呢是有部的啊， 就是三贤四善根，有看到吗？啊，见到位，修到位，无学位啊，无学道。那下面哈、啊，下面呢，第二栏开始哈、啊，戒清净，有看到吗？这个就是属于什么清净道论的修行体系，有没有？最旁边不是有一个有部的修行体系，然后过来是清净道论的修行体系，有没有？这个就是有部跟次同叠部的啦，次第啊。那次同叠部他们的次第就是七种清净啊，戒清净、心清净、见清净、度仪清净、道非道之见清净、行道之见清净，还有呢自见清净。所以名称不同，实际上呢它跟有部很多次第啊是可以呼应的，这样你看上下能够大概有一点头绪吧。好、哦，所以他们在导师的这个刚刚我念过这个讲义这个地方哈、哦，导师说这些修学的次第啊，所以切有部跟次同叠部这两个次第啊是非常非常有组织有条理的，非常有条理的啊、哦。那一开始他会教我们说，我们要先学习持戒清净，持戒清净啊、哦。再来呢，就开始要修学五庭心观，南传呢就教我们说修学禅定啊、哦，心清净呢就是禅定啦啊、哦。那七种清净里面，我们前面也有提过哈、哦，前面是戒，第二个呢心呢是定，那见清净开始，后面五个全部都是慧。所以它的次第就是戒定慧，戒定慧啊。那这个次第导师说虽然是非常详细，但是在阿含经我们也有看到有一些人非常非常立根，像舍利佛，他听到一个偈颂呢就见到了。那请问他有先受五戒吗？舍利佛有没有先受五戒啊？有吗？有啊，他跟谁受？跟你受我看。舍利佛有受五戒吗？没有吧。他听到马僧比丘一个偈颂就觉悟，对不对？所以他是在没有准备之下觉悟的啦。那这一种人呢，导师说就是简要植入的根性，非常立根。那这一种根，这一种人啊，他就没有像一般的那一种次第一样先修戒定过来再会，他是当下因缘具足啊，他就能够见到。所以你看有一些人他学很久都没有什么成果，就很像我们学佛，有些人学很久，你叫他出家他没有勇气的。有一些人他学很短，但是他很精进，时间很短很精进啊，要出家呢也是他不会考虑很多啊，就出家了。这样这个就是我们过去世所累积的波罗蜜啊，南传讲波罗蜜，我们北传讲善根不同。所以学佛的时间的长短啊，出家时间的长短，在修学佛法来说不代表什么的，不代表什么的。那真正我们的善根假如是猛力的话，你时间很短也能够契合很深的道理。那如果是没有根基啊，那纵使是人在这里啊，也听法也修行念佛打坐，但是心不在的话，那十年二十年还是老样子啊。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是学习这些教理哈、啊，能够提醒自己啊。嗯，好，我们休息十分钟。